魏一介说完了，由于愤怒脸色涨红，梁幽龙和梁清欢上前把魏一介拉回坐下。大堂外是人群躁动啊，有人就高喊，这伙人禽兽不如，把他们的锁骨也穿了，对，不能便宜了这帮龟孙子。肃静肃静，范大人说着，外面就静了下来了。范大人继续说道，下跪王虎、徐谦，本官询问如实回答，如有隐瞒，夹棍伺候。二人慌忙答道，不敢不敢，小的一定如实禀报。陈奎锁骨被何人所传？王虎见敌赖不过，于是就说，回大人，陈奎的左锁骨是徐谦传的。徐谦听后是面如土色，指着王虎就说，是他先传的右锁骨。啪，范成六用力的拍下惊堂木，正色的，鉴于今日堂审，本案情由业已澄清，本官当堂宣判，本案疑犯陈奎本属无辜，因本官管束下属不力，使其无端受难，理当赔礼道歉。范成六站起身来，走到堂案之前，双手扶起了陈奎，并向陈奎深鞠一躬。回到座位，他继续宣判，拨付府银30两，送陈奎做治疗之用，以示抚恤。魏一介等4位举人见义勇为，挺身而出，救人于危难之中，并为其击鼓鸣冤，实为一举，堪称世人之楷模。中午特备酒席一桌，与君共饮，以示奖励。四举人离座，拱手致谢，并说，应尽之分，不劳大人挂齿。范成六神情庄重，继续宣判。孙其祖身为一县之主，渎职枉法，纵容下属，滥用刑具，伤及无辜，罪不可恕，杖责50，打入府牢，听候发落。王虎、徐谦身为立足，肆意胡为，心黑手狠，良心丧尽，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，不实行不足以肃律法。将王徐二人镣铐加身，穿透锁骨，装入木笼囚车，不予饮食，游街示众3日，以儆效尤。宣判完毕，退堂。几名带刀侍卫将孙其祖和王虎、徐谦押出堂去。范成六离开堂案，快步的走到魏一介等人的面前，抑制不住由衷的喜悦，他紧紧握住了魏一介的手，激动的就说，哎呀，定刑一别，一晃4载了，当年风流倜傥、踌躇满志的书生，已成为济世恤民、见义勇为的侠士了。今日4位侠士之举，不愧为衡阳书院学子之所为，实在令我感慨万千呐。梁清宽说，这都是您兴办书院之初衷，谆谆教导之结果呀。杨幽龙也说，是啊，若不大人淳朴之官德、精辟之见解、凌厉之作风，吾辈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呐。范成六看着杨幽龙就说，这位是？魏一介介绍说，啊， 他是巨鹿的杨游龙，是学生的挚友，同榜举人。范成六高兴的就说，观其气质不凡，将来定会成就一番的事业呀。杨游龙忙说，大人过奖了。范成六走到陈奎的面前，从侍卫手里接过银包递给陈奎，就说，壮士，让你受苦了，这是你应受之资，愿你伤愈之后与母亲早日团聚吧。陈奎手捧银包，双膝跪地，早已是泣不成声。杨游龙和梁清宽把陈奎慢慢的扶起来，魏一介对陈奎就说，眼下治伤要紧，新虎和宝子扶陈奎回驿馆好生的侍候。慢，范成六说着吩咐侍从，就说，去请医生堂的童老先生为陈奎医伤，所需银两从府银支取。魏一介等人带陈奎谢了范成六，起身要走。范成六赶忙阻止道，哎，下官适才所言之事难道忘了吗？莲花池韩绿轩宴席已备，诸位可不要扫了我的兴致哟。三顶墨绿色的官轿已在大堂前等候，大家上轿向莲花池方向走去。范成六一行走进莲花池大门，来到水东楼下。水东楼啊，为单檐歇山式的布瓦顶，造型十分的别致。几人登上楼顶的平台，视野开阔，莲池景色是尽收眼底呀。凭栏远眺，几天来的郁闷心情那是一扫而光啊。范成六就说，这莲花池为元代汝南王张柔遗阵时所开凿，初名叫香雪园，后因夏日荷花繁茂，美景无比，故改名为莲花池，是历代的达官显贵、文人墨客游玩抒情之所在，共有十二景供人观赏，是直隶全省的盛景所在呀。众人下楼南行，两通石碑矗立路旁，一是唐代书法家苏灵枢所写的《田婉德政碑》，笔法潇洒飘逸；另一通是明代王阳明石碑，笔力雄健，气势非凡呐。韩绿轩坐落在南唐的南岸，面阔五间，轩前有竹林，竹干呢翠绿依然，竹叶遇冬不落，虽被白雪覆盖，却依旧挺拔，别有一番的情趣啊。林轩赏雪，观满园银装素裹，令人是心旷神怡呀。范成六介绍说，宋代欧阳修有竹色君子赋，一一韩更绿的诗句，韩绿轩就是取此意而得名的。衡阳数载，深知诸位才学俊民，德行纯素，不愧直隶之精英，天下之雄才，为诸位京师折桂，早日成为社稷栋梁，酒席已备多时，特为众英才壮行，望诸位开怀畅饮，不醉不休。众人入席，群情激昂，交杯换盏，倾吐心声，酒酣退席。众人出韩绿轩，西行至早永亭。早永亭二层楼阁，四周无廊，门前一对石狮 雄室莲池。以往文人雅士常在此吟诗作赋，故名藻永。众人出藻永亭西行，过以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的清篇《流霞洞》之一题名的偏流洞，智取唐朝诗人杜甫濯锦江边未满园之意而修建的濯锦亭，又折回过圆拱独孔的晚虹桥至水心亭。范成六介绍说，这水心亭啊，原名叫临沂亭，是莲池的中心，重檐八角攒尖顶，高五丈余，是直立最高最阔的观景凉亭。众人顺底层围廊一周，然后随范成六上旋转式楼梯搭顶层，凭窗眺望园内的景色是历历在目，令人心旷神怡呀。从水心亭下来，向西北过五孔曲桥，又到汉白玉三孔拱桥之上，中间拱顶上为饕餮纹兽头，两色栏板透雕荷花镜瓶，用料考究，工艺精湛，堪为一绝。过白玉拱桥，顺池边西南至君子长生馆，此馆乃是歇山式建筑，四周吴廊环抱，门上有董其昌所书的“君子长生馆”的匾额，寓意君子之德与世长存。馆南北有配房，北房曰小蓬莱，南房曰小方壶，台基向前伸向池中，夏日可凭栏赏荷。范成六说，此莲池偶不绝，莲不采，眼下夜枯莲垂，白雪覆盖，已经看不到夏日的盛景了。众人自长生馆出来，过响琴榭，来到高分轩下。高分轩呢，在莲池的正北，取高分远映之意而得名。前有高大太湖石，石上篆书“太保峰”三字，是豁然醒目。轩内北墙上嵌有明万历皇帝的草书“龙飞”两个大字。轩后西有金丝黄古柏，东有古槐藤萝。众人走到轩后的碑刻长廊，被历代书法大家的碑刻所吸引，其中有近代书圣王羲之、唐代草圣怀素及颜真卿、宋代的米芾、明代的王阳明和董其昌等书法大师的杰作。魏一介等人酷爱书法，走进碑廊，像鱼入大海，尽情地吮吸着数不尽的精华呀。范成六引领众人边赏景边畅谈，过观澜亭、洒然亭，不觉就走出了莲花池。众人乘轿回到总督府，魏一介等人别过范成六，各自回馆驿。魏一介走进房间，见新宝用热毛巾给陈奎擦脸，陈奎面色红润，精神好多了。见魏一介进屋啊，忙要起身，被魏一介给按住了。魏一介就问：“先生来过了吗？”新宝一听，童老先生医道高明，给陈奎剜去腐肉，洗清伤口，还下了药碾儿，并交代说：“隔一天再换一次药。”伤一定会好的
啊。新宝，明天你到街上给陈奎制一套新行头，要见母亲了，太邋遢了哪成啊，再雇辆马车，等伤好了送陈奎去赵州。 杨游龙等人来到房间，梁清远就问：“
师生兄，咱们何时进京啊？”“
我本想进京前顺路到荣城一趟，去拜望孙奇逢老先生，诸位意下如何呀？”
梁清欢一听，孙老先生乃是北方大儒，博学纯德，生持遐迩，我和三弟早有相见之意，只是无缘呐。
是啊，我有申寒光曾是孙老先生的学生，出门的时候申寒光曾托我捎给孙老先生一封书信，正好借此机会转交给孙老先生。
过了两天，童老先生给陈奎换了药，高兴的就说：“伤者年轻体壮，肉芽已长，不出三日便可痊愈。”
杨游龙一看，童老先生您医道高深，似射等贯通伤，不出月余是断不能康复的呀。
送走童老先生之后，陈奎就说：“想我陈奎无德无能，竟受恩人这般恩惠，陈奎莫齿难忘啊！只是不能再拖累恩人了，等我去赵州见过母亲之后再做计较吧。”说着又要下跪，
魏一介连忙将陈奎扶起来。
大伙见陈奎新衣新靴，头裹英雄巾，腰束武士带，双目生光，像打虎的英雄一般，大家是拍手叫好啊。
魏一介说：“陈奎思母心切，新宝准备马车，大家送陈奎一程吧。”
众人送陈奎至西城门外，陈奎挥泪跪别众位，上车直奔赵州去了。阴云密布，北风呼啸啊，路边一块顽石上刻有乱石岗三字，路北一片洼地，枯蒿丛生，南边的岗坡上是石头遍地，杂树成林，树木皮落树枯，一片的凄凉。从徐水方向走来一顶官轿，两名随从策马护后，一路的西行，朝乱石岗走来。林中突然响起尖利的哨音，几十名手持刀枪棍棒之人从林子中窜出，顺岗坡就冲了下来，把那顶官轿是团团的围住啊。轿夫见歹人来抢，扔下轿杆，早已逃之夭夭。两个随从见人多势众，乖乖的下马，也不敢反抗。一个首领模样的人走到官轿的跟前，用刀尖挑开轿帘就喝道：“各官快快下轿，免受刀枪之苦。”轿中之人慢慢的走出，面露惊惧之色，看面前众人虽然是衣着褴褛，却都是村夫的模样，不像是凶恶之徒，不觉心中诧异呀。各官还不报上姓名？首领模样的人问道。
下官杨逍遥，新任徐水知县。
什么他妈的下官上官的，我看都是狗官脏官，今天等的就是你，给我绑喽。